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生梦奇缘，
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想找个安慰或是方向。
年老就是轮子转动，从领受完熟到给予，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以此完成生命周期。
赞美岁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赞美，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在上一集节目里啊，我和大家分享了除了隔离这个让老人陷入困境的基本要素之外，孤寂也同样带给老年人真实而又痛苦的感受。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自我迷失这种最具破坏性的自我拒绝方式。它虽然和隔离以及孤寂密切相关，但仍然是许多老人陷入困境里的特别因素，同样也不容忽视。好了，现在我先为大家朗读卢云的《与岁月和好》这本书，接下来我会分享我父亲在自我迷失中的一些挣扎和感受。
与岁月和好，朗读分享。
隔离和孤寂是造成老人严重疏离社会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也许是最具破坏性的拒绝方式，就是自我拒绝。这是一种内在的放逐，老人因此不但感觉不再受这讲求利益的社会欢迎，或不再能够维持亲密的朋友圈，同时因着内在放逐，他们感到自我价值被剥夺，生命已漂泊离家。自我迷失虽然和隔离孤寂密切相关，但仍然是许多老人落入困境的个别因素，需要特别注意。也许自我迷失在一些人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有的本质都被过去吞并，在现今很难有满意之处，看未来就像进入极大的黑暗中，相信我等于我的过去，这种恐怕是最令人疏离的感受。如同罗伯特所观察到的，对过去的执迷将老人监禁在忧心、罪恶、失望和焦虑之中。在一个以生产力来定义人性的社会中，老人就成了受害者。当有人让老人相信自我价值取决于朋友的多寡，他们就成了这种看法的俘虏，因而失去了内在的自由，没有空间去回应自己的孤单，只能变得乖僻、苦读和尖酸。未来不过就是空虚、黑暗及地狱。当人失去了自己，就没有希望。隔离和孤寂夺去了他们生命的核心，他们开放最神圣的内室，容让邪恶的力量占据。这不仅是假设的推测，对一些老人而言，确实只有黑暗存在。在这黑暗中，看不到颜色，发现不了迹象，不能相信任何人。 黑暗中充满了怨恨、气愤、妒忌，有时是暴力相向的怒火。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到罗曼的电影《诗音记》，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老人的确会变成像巫师或女巫那样丑陋和坏脾气的人，将危险的魔咒施展在人身上，不论到哪里都在传播会传染的惧怕。西蒙娜的研究弥漫着深沉的悲观主义，他讲到生命晚年一些令人沉痛的统计数字，以及因着隔离、孤寂、自我迷失而到处可见的被拒于社会之外的老人。因此实在难以想象年老这条路除了通往黑暗还可以通往哪里。人常常会感到落入一个可怕的圈子，在那里或许可以暂时否认黑暗，但凡自称是年轻人的都注定无法逃脱那黑暗之圈。那可怕的黑暗之圈借由一个希腊斯巴达老人的故事非常生动地表达出来。这位老人被他所在的社会隔离，失去了朋友，受拒绝之深到了一定程度，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便离开村子到山上寻死。但在老人离开之前，他的儿子吩咐他的孙子给他拿一条毛毯，让他在临终前可以保暖。但孙子将毛毯撕成两块，要为自己的父亲老到可以去死的时候先预备好毛毯。这故事刻画出年老后无从逃避的黑暗，祖父、儿子和孙子被黑暗的阴影吞没，在那里爱只是一种愚蠢盲目的英雄行为，而老年是一段无声绝望的时期。在斯巴达，老人走出城镇到山上等死。在巴厘岛，老人被自己的族人送去献祭。今天呢，这种将老人排斥于社会之外的事情仍在持续，只不过用了更迂回的方式，但不论如何，其毁灭性的结果仍然是相同的。难道我们就要停在这里俯首悲伤吗？我们不相信是这样，因为有时会出现一位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他隐藏了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区分木头的头与尾，避免部落的聚会场地倒塌在我们身上。这位年轻人可揭开老年的迷思，并且提醒我们年老确实可以是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变老这件事，赞美分享。
听众朋友，在上一集节目中，我特别谈到孤寂给父亲的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包括他因衰老而丧失的东西。即使在人看来比较微小的事情，也可能会大大削弱老人家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自尊心。记得父亲被那些卖保健品的人骗了以后，他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人心哪，怎么变得这么坏了呢？耍着花样坑害人，真是没得救了，没得救了呀。 我也真是的，怎么就迷迷糊糊地上了他们的当呢？父亲那充满悲叹又自怨自艾的语调中，明显地弥漫着一种挫败感带来的失落和消沉的情绪。依我对父亲的了解，损失那点钱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让他受打击的应该是他的自尊心被严重的伤害到了。再加上因着病痛和孤寂的折磨，让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和活着的价值。我曾经问父亲，爸爸，您为啥不去亲戚朋友家串串门散散心呢？父亲漫不经心地反问我说，我又不是什么当官的，有权力的，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凭啥要求人家待见我呢？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这个老了不中用的人，怕给别人找麻烦添堵。正如前面卢云在书中谈到的，当有人让老人相信自我价值取决于朋友的多寡，老人们就成了这种看法的俘虏，因而失去了内在的自由，没有空间去回应自己的孤单，只能任由苦毒在心中疯狂滋生，从而遮住他们的眼目，看不到光明和未来。偶尔父亲高兴时，也会谈到他年轻时的风光事迹，比如他最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他去区里接待上面派来的某某专员。那天他特意穿上最像样的衣服，上衣左边的口袋里还插上一支钢笔，用父亲的话说，特别特别气派。可这风光气派没过多久就消失了，原因是父亲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胜任不了文职人员的工作，就自动放弃了那个升职的机会。他回想起来，至今依然还存留着很大的遗憾。正如有些人多年以来一再遭到失败，致使他们的自我感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好，自己是一个不被人需要，更不被人重视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我们周围的世界都在告诉我们，要用我们的表现、知识以及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来衡量我们自身的价值。所以不管原因如何，如果离开能力感和重要感，老人就会失去勇气和希望，对生活持悲观失望的态度，好像一只陀螺一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却始终转不出自我迷失的怪圈。而这种自我迷失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自我形象的毁灭和极度的绝望。正是明白了这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我们本想给父亲装修房子，新建厕所时，他为啥都极力反对？原来他自认为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来说，都是在浪费钱财和精力罢了。最让我难过的是，为了免去一些麻烦，我曾一次性给父亲付了500块钱的电费，没想到被父亲骂得很惨。原来他可能悲观地认为他已经用不了那么多电了。
在田野上转，在清风里转，在飘着香的鞋花儿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
衰老的容颜里转，如果我可以停下来，我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松开。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